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份可以说是热乎出炉的财报。
对，
主角是现在 AI 圈里的大红人博通公司。他们刚刚发布了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里面的数字可以说相当惊人。
是啊，这份文件我们看完感觉就像在看一部科幻电影的增长曲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一堆数据和行业术语里挖出最核心最有料的信息，让你不仅知道博通有多赚钱，更要明白它疯狂增长的背后逻辑是什么，以及这对整个 AI 棋局又意味着什么。
没错，
比如说他们的 AI 业务凭什么在两年多时间里增长了10遍。
对，
那未来18个月高达730亿美元的 AI 订单又是怎么锁定的？这种爆炸式增长对公司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甜蜜的负担呢？好了，我们就来一起把这份文件聊透。我们先看最直观的业绩吧。博通第四季度总收入达到了18亿美元，
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同比增长了28%，这个数字是超出了华尔街预期的。还有一个关键数据，调整后的 EBITDA，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公司核心业务赚了多少现金。
是的，
也破了记录，高达12亿元美元，全年总收入是6039亿。
这些漂亮的数字背后啊，其实是两个巨型引擎在发力。第一个就是现在最火的人工智能半导体业务，全年收入冲到了200亿美元，增长了65%。
对，
第二个呢，是通过收购 VMware 整合来的基础设施软件业务。
哦，对， VMware
在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就是 VCF 的带动下，年收入也达到了270亿美元，增长了26%。
所以很清楚了，现在拉着博通这家马车狂奔的就是 AI 和软件这两匹马。
没错。
好，那我们先来聊聊最劲爆的 AI 业务。第四季度光是 AI 半导体的收入就有65亿美元，同比增长74%。但真正让我觉得夸张的是 CEO Hock Tan 提到的一个数据。
哪个？
他说这个业务在过去11个季度里增长了超过10倍。
是的，10倍。这个数字确实是很吓人。等一下，11个季度，也就是不到3年时间，增长10倍，这感觉不像是卖普通芯片能做到的。财报里有没有透露他们到底卖的是什么灵丹妙药？
哈，问到点子上了。这增长的核心啊，就来自一种他们叫做 XPU 的东西。
XPU
也就是定制化的 AI 加速器。这里的关键就是定制化，它不像我们平时听得多的通用 GPU， 谁都能买。
哦。
XPU 是为特定的大客户，主要是那些超大规模的云计算公司，比如说谷歌，量身定制的。好处就是可以在硬件底层就为客户的特定 AI 模型做优化，效率和性能远超通用方案。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成衣和高级定制西装的区别。通用 GPU 是成衣，性能不错，大家都能穿。XPU 就是高级定制，完全贴合你的身材和需求，性能自然更强。
这个比喻很恰当。
嗯，
电话会议里就举了谷歌的 TPU 作为例子。TPU 就是一种 XPU， 它不光用来训练谷歌自己的 Gemini 大模型，现在谷歌还把它作为一种云服务租给苹果啊、Coherent 这些公司用。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我为你定制的秘密武器还能帮你拿去赚钱。
没错，
但这听起来风险也很高啊。唯一两个大客户深度定制，万一客户关系变了，或者客户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想自己干了，这业务不就完了？他们有没有提到如何分散这种风险？
问题非常关键，也是分析师们最关心的。博通的策略就是让少数几个大客户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大。
怎么说？
他们在财报里就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们的大客户之一 Anthropic 上个季度刚给了10亿元的 order， 这个季度又追加了10亿。
哇，
这说明合作关系非常稳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他们这个季度拿下了第5位 XPU 客户。
第五位？
对，第一笔订单就是10亿元。
第五位客户，这说明想搞定制 AI 芯片的已经不光是谷歌这种级别的巨头了，这个高端玩家极乐部正在扩员。
完全正确。而且博通的 AI 业务可不只是卖 XPU 芯片，它其实是在卖一整套 AI 数据中心的核心零件包。
哦，一整套？
比如他们最新的 Tomahawk 6交换机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102TBS。
102TBS 是什么概念？能说的形象点吗？
为了让你理解这个速度，这大概相当于一秒钟内传输完 Netflix 整个片库好几次。
我的天！
在 AI 数据中心里，数据传输的速度就是最大的瓶颈，谁的水管最粗，谁的 AI 训练效率就越高。
嗯，
所以博通这个目前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产品，订单积压已经超过了$100亿。除此以外，像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激光器这些光通信器件，还有 PCIe 交换机，订单都非常强劲。
所以他们是在围绕着 AI 计算，把周边所有高速连接的部分都给包了。
是的，现在最震撼的数字来了。
哦，
把所有这些 AI 相关的组件 XPU、 交换机、光器件等等全部加起来，博通目前握在手里的订单总额超过了$730亿。
730亿占了他们总订单积压1620亿的差不多一半。我的天，这已经不是一个 AI 业务了，这基本就是一家 AI 公司顺便做点别的。
哈，可以这么理解。
这太疯狂了。
没错，而且 CEO 明确说了，这730亿的订单预计在未来18个月内就会交付完成。
哇，
这对未来的收入增长挤出了一个极强的确定性。这告诉整个市场， AI 基础建设的狂潮远没有到头。
好， AI 这边是烈火烹油，但一个600多亿的大公司不可能只靠一条腿走路。财报里也画出了另一幅景象，可以说有点冰火两种天的意思。
嗯，
非 AI 的半导体业务就显得冷清多了。
确实反差很大。非 AI 半导体业务第四季度收入46亿，同比只增长了2%。CEO Hock Tian 对此有个非常形象的说法。
是什么？
他说 AI is sucking the oxygen out， 英文就是AI is sucking the oxygen out。
这句话太经典了，意思是说现在大公司的 IT 预算就这么多，钱都砸到昂贵的 AI 伺服器上了，那买路由器、买普通伺服器的钱自然就得省着花了。
就是这个道理，资源正在史无前例的向 AI 集中。不过博通的另一条腿软件业务表现的就像一个压舱石，非常稳。
嗯，
第四季度收入69亿，同比增长19%，主要还是 VMware 的功劳。
我一直觉得软件业务对博通来说就是个稳定的现金奶牛。
这个压舱石的作用可能比听起来更重要。VMware 的整合不仅仅是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它更像是博通安插在各大企业数据中心里的特洛伊木马。
哦。怎么说？
你想想，全球绝大多数企业都在用 VMware 构建自己的私有云。
对，
现在这是企业客户想升级自己的数据中心来跑 AI， 博通就可以站出来说，哎，别愁了，我这里有从软件就是 VCF 到硬件交换机 XPU 一整套解决方案。
啊哈，
这种软硬件捆绑销售的潜力是财报数字背后市场非常看重的一点。
我明白了，这是在下一盘大棋，先用软件占领客户的数据中心，再顺理成章的卖硬件，形成一个无法替代的生态闭环。
没错，
这招很高明。不过我有个疑问。
请说。
他们卖的这些 AI 系统肯定有很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高价零件，比如 HBM 内存。
对，这听起来会是个利润率杀手啊。会不会卖的越多，利润率的百分比反而越低？电话会上有人问到这个尖锐的问题吗？
当然有，这几乎是每个分析师都关心的问题。管理层的回答也非常坦诚和聪明。他们承认，是的，从百分比来看，毛利率 gross margin 可能会下降。
哦，
但是他们引入了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叫经营杠杆
operating leverage。
经营杠杆，这又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规模效应。想象一下，你开一家餐厅，房租、厨师工资是固定成本，就算每道菜的食材成本高了一点，毛利率低了一点，但只要你的顾客数量翻10倍，你的总收入暴增，而你的固定成本没怎么变，
嗯，
那你最终赚到的净利润绝对额会增长得更快。
我明白了。
不同的情况就是这样， AI 收入增长的速度太快了，而公司的管理、研发等运营支出 OPEX 的增长速度远跟不上收入， 所以即使毛利率百分比稍微难看一点，但最终赚到口袋里的实实在在的钱，也就是 operating profit dollars, 会多得多。
原来如此，所以是牺牲了率换来了量的爆炸式增长，最终赚到的总钱数反而更多。
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未来的预测那么乐观。
是的，他们对2026年第一季度的预测是总收入达到19亿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 28%。 其中 AI 半导体收入预计达到82亿美元，同比直接翻倍。
翻倍？
对， CEO 甚至暗示这种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能会在2026年全年持续。
这一切听啥都太美好了，但俗话说，增长越快，瓶颈越容易出现。他们这么大的订单量能造得出来吗？供应链跟得上吗？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分析师们也反复追问供应链的问题，特别是在3纳米、2纳米这些先进芯片制程，以及像 CoWoS 这种高级封装技术上。CEO 承认这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为此，他们正在新加坡建立自己的先进封装工厂。
自己建厂？
对。他特别强调，建厂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和交付能力。
这可是重资产投入，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如今的 AI 竞赛里，谁能掌握先进制造和封装，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这已经成了行业共识了。除了供应力，还有一个关于客户关系的有趣讨论。有分析师问，那些大客户会不会慢慢倾向于自己做更多的芯片设计工作，也就是所谓的 customer owned tooling, 然后甩开博通。
对啊，这也是我担心的。
毕竟 Apple、Amazon 都在这么干。
是啊，尤其是当客户觉得自己能力足够强的时候。
CEO Hock Tan 对这个观点有点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芯片技术迭代太快了，像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这样的公司，他们的核心战场是 AI 模型和算法的竞争，必须集中所有火力。如果他们还分心去搞芯片底层设计，很可能两头都做不好。所以和博通这种专业的军火商合作，让他们提供最好的定制化武器，自己则专注于打赢 AI 模型这场仗，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这其实点出了一个科技行业的核心矛盾，专注还是通吃。
没错，
博通的客户，他们的核心战场是 AI 模型本身，所以把芯片外包给专业玩家，自己集中火力搞算法，确实是更聪明的策略。这可能就是博通的护城河。
说的没错。而在所有客户里，最让人好奇的无疑就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位客户。
对，前面提到了，
会议上好几个分析师都想确认这位新客户是不是 OpenAI,但 CEO 每次都像个老练的外交官一样巧妙地绕开了。
哈哈，但他有没有透露什么蛛丝马迹？
他虽然没直接承认，但给出的信息已经相当暧昧了。他把和 OpenAI 的合作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已经公开的，要在2027到2029年间共同开发一个10000兆瓦的超大电力设施的长期协议。另一个则是一个正在非常后期阶段的定制 XPU 项目。
所以虽然没明说，但潜台词已经很明显了，一个需要这么大电力设施的 AI 项目，再加上一个正在谈的定制芯片项目，除了 OpenAI 也很难想到别人了。
是的，这给市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显示出他们之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这种战略层面的深度绑定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替代了。
好了，聊到这里，我们从这份财报会议记录中看到的图景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看到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增长巨兽，博通凭借它在技术、芯片、网络、光通信这些领域的深厚积累，在 AI 基础建设这场军备竞争中已经牢牢占据了核心的军火商地位。
没错，73亿美元的 AI 订单积压为未来一年半的增长上了保险，同时稳健的软件业务既提供了丰厚的现金流，又扮演了深入企业客户的战略角色，而非 AI 业务则在等待整个市场周期的复苏。整个公司的业务结构可以说既有锋利的矛，又有坚固的盾，非常健胖。
这次的讨论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 AI 浪潮彻底重塑的半导体行业。最后还是回到 CEO 那句很有启发性的话，
AI 正在吸走其他领域之初的氧气。
是的，这句话引出了一个值得你深入思考的问题。当 AI 以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着资源、人才和资本时，科技行业的其他领域会发生什么？这种巨大的引力最终会创造一个更强大 AI 赋能万物的技术生态系统，还是会造成一个危险的赢家通吃的失衡局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我们下次再会。